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6月13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苏黑尼亚和 V 和 G 了，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以色列袭击伊朗导致德黑兰军方最高层与至少六名核专家丧生。国际原子能署证实，伊朗重要铀浓缩基地在以色列袭击后未发现核污染。约旦空军称拦截了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和导弹。法国呼吁以色列和伊朗各方保持克制。德国呼吁以色列和伊朗避免升级，同时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侵犯伊朗主权的行为。国际废核武运动报告称，拥核国家2024年核支出达1000亿美元。日本防卫大臣反驳中国有关日机抵近侦察造成海空风险之说。联合国尼斯海洋峰会闭幕，印度飞机失事，习近平向莫迪致慰问电。印度和中国同意加速恢复两国直航。台风逼近中国海南岛，数万人转移。请听新闻。以色列周四到周五夜间对伊朗实施了一系列空袭，称其目标是包括核基地在内的大约100个地点。伊朗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无人机等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至少有两名领导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卫队首领萨拉米将军。据伊朗媒体报道，六名核专家也在袭击中丧生。此外，伊朗参谋长巴盖里将军也在袭击中死亡。据伊朗电视台报道，至少有50人在首都居民楼的强烈爆炸中受伤，包括妇女和儿童。法新社一名摄影师说，一些建筑物的顶层被摧毁，另一些建筑物部分被炸开，革命卫队指挥中心也被击中。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位于伊朗中部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多次遭袭击，画面显示该设施冒出浓浓的黑烟。国际原子能署证实称，伊朗纳坦兹核设施没有观察到辐射水平上升。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表示，在过去几小时里，空军战斗机在情报局的精确情报指导下，对伊朗西部的伊朗政权防空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打击。该声明还表示，在这些袭击中，数十台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器被摧毁。伊斯兰革命卫队誓言将严厉报复以色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预告称，以色列将面临痛苦而艰辛的命运。德黑兰还表示，美国将对袭击的后果负责。在首次袭击发生几小时后，以色列军方宣布正在试图拦截伊朗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的大约100架无人机。以色列领土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军还称，据其掌握的情报显示，德黑兰正走向研制原子弹的关键节点。据此，伊朗政权制定了摧毁以色列国的具体计划。约旦军方周五表示，已拦截了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和导弹。约旦陆军的声明说，周五上午，皇家空军飞机和防空系统拦截了一些进入约旦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法新社记者报道称，早些时候，约旦首都安曼响起了警报声，扩音器发出警告，要求居民们不要外出。以色列袭击伊朗军事设施与核设施后，法国周五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危及地区稳定的局势升级。法国外长巴罗在 X 社交平台上说，我们已多次表达了对伊朗核计划的深切关注。他并呼吁必须动员所有外交渠道来缓解紧张局势。艾利舍宫宣布，在以色列连夜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其核计划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周五上午11点召开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会议。同一消息人士补充说，此次会议将专门讨论中东局势。随后，法国总统将于下午5点在巴黎的巴勒斯坦问题论坛闭幕式上发表讲话。 德国总理默茨周五呼吁以色列和伊朗避免可能破坏整个地区稳定的进一步任何升级，同时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他说他今天早上从内塔尼亚胡总理那里获悉了这次军事行动，并立即召集了政府安全内阁会议，根据总理府一份声明，将采取措施保护在中东的德国公民，并加强保护以色列和犹太人在德国的利益。中国周五谴责以色列侵犯伊朗主权，并表示愿意协助缓解紧张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以色列袭击伊朗对有关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深感担忧。他说，中方反对侵犯伊朗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反对激化矛盾、扩大冲突，地区局势再度骤然升温，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他还称，中国愿意为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发布的报告显示，核武器国家去年在其核武库上花费了超过1000亿美元。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周五发表的报告显示，八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去年在其核武库上的支出总额比2023年的支出总额高出了近100亿美元。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在其基准年度报告中估计美国的支出是568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和英国，分别是125亿美元和104亿美元。法新社报道指出，今年的报告重点关注各国托管其他国家核武器所产生的成本，并指出这些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公民和民选代表所知，因此逃避了民主审查的机制。尽管未经官方证实，但是该报告援引专家估计，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托管美国的核武器。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指出，关于在欧洲北约国家托管美国核武器的相关成本几乎没有公开信息，这些成本包括与设施安全以及能够运输核武器的飞机维护相关的成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是八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尽管以色列从未公开承认，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也拥有核武器。根据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组织的计算，这九个国家在2024年的核武器支出可能相当于联合国预算的近28倍。该组织项目协调员斯奈德认为，核武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就需要了解那些坚决维护这九个国家无差别杀害平民选择的既得利益者。报告称，仅在2024年，私营企业就从核武器合同中获得了至少420亿美元的收入。
日本防卫大臣反驳中国有关日机抵近侦察是造成海空风险之说。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13日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军方战斗机在太平洋上空异常接近日本海上自卫队巡逻机一事，反驳了中国外交部主张日方侦察为事件起因的说法。他表示，无法接受中方的发言，日方已正式向中方提出应有的抗议，表明了立场。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2日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问，日本今天称已就上周末中国军机在太平洋上空异常接近日本军方巡逻机一事向中方表示了严重关切，外交部能否进一步介绍事件原委，对日方表态有何回应？林健回答说，中方在相关海空域开展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关于你说的具体问题，两国防卫部门正通过既有渠道保持沟通。需要强调的是，日本舰机对中国正常军事活动进行抵近侦察是造成海空安全 全风险的根源，中国敦促日方停止此类危险行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联合国海洋问题峰会周五在法国尼斯闭幕，非政府组织欢迎会议朝着更好的保护公海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会议并未承诺提供大规模资金。专家们表示，数百万吨常规弹药或化学弹药正在世界海洋底部悄然腐烂，威胁着环境健康和经济活动。更多情况请听杨梅发自尼斯的报道。
听众朋友，联合国尼斯海洋大会今天进入尾声。今天上午10点，法国总统、联合国海洋大会特使 Olivier Boivre d'Armor 在媒体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会议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尼斯大会在减低塑料污染、保护海洋资源方面的谈判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尤其对联合国公海条约的批准实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今后的几周内，先后将有20个签署国批准条约，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时将会有70个批准国，中国政府也已经做出了正式的批准承诺。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今早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表示，对尼斯大会的结果非常满意。专程从中国到法国来参加尼斯海洋大会的厦门海洋碳循环研究组负责人戴明汉教授向法广表达了他出席这次会议的感受。他说，
我觉得非常好，那个当然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联合国的海洋大会，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汇聚全球的力量来关注这个发展，特别是来保护跟发展的平衡这一点。第二个呢，第三届海洋联合国海洋大会之前我也参加了2个、这之前的会，包括 One Ocean Science Congress， 也还有一个蓝色经济跟金融的论坛。非常强调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基于科学的决策跟行动，从一个科学家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正面的一个行动方案。第二个呢，汇聚了那么多的国家，有160国家，有60来个、国家元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征兆，海洋的时代应该来临了。中国的参与度，不管是广度、深度，在这联合国大会上都是相当看得见的。所以我相信，中国随着它的经济的发展，它也愿意对海洋的保护跟发展做出它的贡献。
以上是法广特派尼斯记者杨梅发自海洋大会现场的报道。
印度外交部周五宣布，中印两国已决定加快恢复直航。法新社说，这表示两国外交关系正在升温。这一决定是在印度外交部秘书斯米里唐永胜与中国副外长孙卫东在印度首都会晤后第二天做出的。两国于今年1月宣布希望恢复这些航班，此前5年由于肺炎疫情和双边关系紧张，这些航班被暂停。据中国新华社周五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就印度航空客机坠毁事件向印度总理莫迪致慰问电。新华社称，习近平还向英国国王查理三世致慰问电，表示对事故中遇难的英国公民的深切慰问。据中国国家媒体周五报道，随着台风的逼近，中国海南收容了数千人，关闭了学校，并暂停了铁路运输。据法新社引述报道称，目前已有16000多人从建筑工地和有洪水淹没风险的地区撤离，4万多名在船上工作的人被送上岸。同一消息来源称，这个名为蝴蝶的台风预计周五登陆，届时将带来暴雨和大约101公里/小时的狂风。海南当局已经暂停了高铁服务，三亚已关闭了学校和旅游景点。蝴蝶台风可能于周六再次登陆中国，将袭击中国的广东和广西沿海。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艾米的要闻解说。
欢迎收听姚文解说。以色列于6月13号周五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引起全球的震惊和反应。以色列军方指出，出动了200多架战斗机，在精准情报的引导下袭击了伊朗境内的100多个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此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击退伊朗对以色列生存构成的威胁。他说，以军的行动将持续数天，伊朗则誓言要对以色列的袭击进行强烈的报复性回击。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首都发生了强烈爆炸，导致居民楼内的平民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中心也冒出了火焰。位于伊朗中部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多次遭到袭击。法新社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伊朗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将军和主要核科学家很可能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德黑兰当局周五证实，在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数名伊朗的高级军官以及6名参与核计划的科学家也丧生。这次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实际上是这两个地区宿敌之间数十年敌对状态的延续。尽管两国长期以来似乎处于冲突的轨道上，但是以色列为什么现在发动攻击呢？美联社报道分析认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包括以色列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打击，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连任，都为周五的袭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一直将伊朗视为其最大的威胁，理由就包括伊朗的核计划、敌对言论以及对该地区反对以色列的代理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伊朗则将以色列针对他的反复暗杀和破坏袭击，以及其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组织发动的毁灭性的战争视为其敌意的来源。从历史上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领导层立即就将美国和以色列视为其主要的敌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的末代国王巴列维之间的关系有关。过去20多年来，以色列一再指责伊朗研制核武器，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负责人也警告称，如果伊朗选择制造核弹的话，其浓缩铀的数量足以制造数枚核弹，而伊朗的浓缩铀的浓缩程度已经接近武器级别。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西方国家都评估，伊朗在2003年之前一直拥有有组织的核武器计划，伊朗则坚称其计划是用于和平目的，同时又仍然在将铀浓缩至接近武器级的水平，而以色列则视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其生存的最大威胁，摧毁伊朗在该地区激进代理组织的网络也是其主要目标。根据美联社报道，过去40年，伊朗实际上建立了一个由武装代理组织构成的所谓抵抗轴心网络，其中就包括加沙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小规模民兵组织。这些组织近年来在该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自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攻击以来，这个轴心已经遭到了减弱。以色列方面已经摧毁了伊朗最强大的代理人，也就是哈马斯组织以及真主党。真主党的削弱同时也导致伊朗长期以来的坚定盟友和邻国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去年12月的垮台。去年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两次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也进行了反击，其中10月份的袭击摧毁了伊朗的导弹基地，并且也削弱了其防空系统。报道称，伊朗代理网络的崩溃再加上伊朗新的脆弱性，就为以色列发动袭击创造了一个机会。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核谈判的进展也为袭击创造了一个机会。尽管谈判一直并不顺利，但是第6轮谈判还是定于本周日在阿曼举行。而如果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就可能会解除对伊朗的部分严厉经济制裁，并使以色列的打击难度大大增加。以色列官员担心，此次会谈只是伊朗为争取时间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因为伊朗正在秘密推进核弹的研制。本周四，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20年来首次谴责伊朗没有与其核查人员进行合作。伊朗随即也宣布将建立第3个铀浓缩设施，并将部分离心机更换为更加先进的设备，这显然就让以色列更加下定了要攻击伊朗的决心。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前就得到了相关的计划。他强调，德黑兰不能拥有核子炸弹。特朗普政府也强调，美国并未参与其中，而且也在密切的关注任何伊朗方面的报复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目前也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古 古特雷斯周五透过发言人向以色列和伊朗喊话，敦促双方要展现最大限度的克制。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为了筹集400亿欧元资金，面对预算僵局，法国政府正在探索各种增加收入的途径。面对以色列的压力、美国的敌意以及公众舆论的敏感，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于是否履行承认巴勒斯坦的承诺犹豫不决。近年来，跨国收养中的不法行为不断曝光，导致国际收养面临终结。印度航空客机坠机事件令波音公司再遇重挫，这是6月13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突出的新闻焦点。另外，十字架报刊出文章，揭示台湾加快发展军用无人机，以因应可能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回声报发表撰文，强调中国在稀土出口问题上仍牢牢掌握主动权。台湾在乌克兰战争中目睹了作战无人机的高效表现，从中得到警示，准备发展并对其无人机武器库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在遭遇中国入侵时具备抵抗能力。十字架报指出，中国计划在6月测试空中无人机母舰，这是全球首款此类设备。该飞行器完全自主，预计可搭载多达200架用于侦察、干扰和自杀攻击任务的无人机。面对中国无人机技术的优势，不甘在这项新兴武器技术上落后的台湾则加快追赶步伐。当地的工程师们在积极准备反制，他们夜以继日地正在研发一种本地制造的新型海上自杀式无人机。该无人机也将在本月进行首次测试。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与台湾都在不断扩充其军事武器库，中国视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且不排除以武力收复该岛的可能。为此，台湾政府于2022年启动了一项计划，希望到2028年前为军队配备700架军用无人机以及3000架军民两用无人机。此后，台湾本地工厂还需具备每月生产15000架无人机的能力。然而，想要追赶目前生产全球约 70% 民用无人机的中国，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台湾当局在三年前在南部嘉义县设立了一座大型无人机研发与制造中心，不过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仍处于初期阶段，国防部尚未制定出清晰的无人机使用战略框架。另外，虽然台湾政府投入建设无人机产业，设立研发中心，并设定了产能目标，但由于缺乏长期战略，政策不稳定与军方意见不一，该产业仍面临发展瓶颈。部分主张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在野党质疑发展军用无人机产业的必要性，并在今年1月冻结了嘉义无人机中心 30% 的经费。这项决定是削减国防开支一系列举措的一部分，增加了该产业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这些无人机被认为对弥补中国在数量上的优势至关重要，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几乎不可能，但无人机可以有效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对抗中国庞大的军力，抵御两栖进攻，成为不对称战略的核心工具。另外，中美两国在伦敦举行的贸易谈判达成框架协议后，回声报发表撰文，强调中国仍牢牢掌控稀土出口主动权。该报记者指出，特朗普高调宣布中美达成伟大协议，但协议细节未予公布。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做出重大让步，反而巧妙保留了谈判筹码。尽管中国同意恢复部分稀土出口，但通过仅发放6个月有效的出口许可证，北京政府依然牢牢掌握主导权，利用全球工业对其依赖作为战略筹码，尤其对美国企业形成长远制约。报道引述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键矿产研究主管格雷斯林·巴斯卡兰发出的警告称，这场休战极可能只是短暂的。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是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意在利用其资源垄断优势控制新科技领域中的关键部件，如发动机和机器人。这位专家认为，解决稀土危机的唯一长远办法是建立替代供应链。尽管美国和欧洲已有相关项目，但短期内无法满足庞大需求。 在此之前，中国仍将保持主导地位，这对美国经济构成重大风险。报道指出，除供应中断外，更大的隐患在于信息安全。美国的贸易伙伴可能试图以稀土资源为谈判筹码来影响华盛顿的政策。报道强调说，中美稀土暂时停火协议面临的不确定性仍在加剧。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米亚发来的美国专栏。
近日，美国各地爆发了空前的抗议活动，民众走上街头，强烈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对非法移民进行的突袭。这些抗议活动从洛杉矶开始，迅速蔓延至芝加哥、纽约、亚特兰大等城市，并且以无数市民与警方对立为背景，展现了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激烈反应。本周四在洛杉矶的新闻发布会上，加州民主党参议员佩迪利亚与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之间产生激烈冲突，成为抗议活动的焦点。本周四，诺姆在发表有关移民政策讲话时，帕迪利亚试图提出问题并进行质询，然而帕迪利亚走进讲台并发声时，诺姆的保安立即将他拖出会场，并将他按倒在地。帕迪利亚之后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他有权对洛杉矶进行国会层面的监管。国土安全部则是辩护说，帕迪利亚的行为打断了新闻发布会的秩序，并且没有遵循保安指示，他没有展示议员身份，因此当他冲向诺姆时，保安人员误以为他是潜在威胁。这一个事件无疑成为抗议活动中的高潮，随着视频曝光，帕迪利亚被强行拖出会场的画面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加州州长纽森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个行为，并说这是特朗普政府无所不为的表现。这个事件显示出特朗普政府的专制和不尊重民选官员，强烈呼吁全国民众站起来对抗这样的政治暴力。加州民选官员和特朗普政府的对立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个冲突却使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以及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以应对因为移民执法行动引发的连日抗议活动。纽森表示要对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特朗普则是威胁要将他逮捕。自上周末以来， ICE 在洛杉矶的多个地点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突袭，有数十人被捕。这些突袭活动背后是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强硬移民政策，以加强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并为移民执法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然而这样的行动却遭到全国范围的强烈反弹，许多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社区安全受到威胁。在洛杉矶市区，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上街抗议，要求停止对移民的抓捕，并呼吁政府针对移民社群的歧视行为进行更全面的反思。其他城市也纷纷爆发示威潮。在纽约市，有数百名抗议者自上周以来便持续聚集在曼哈顿下城的联邦移民总部，要求结束移民打击行动。抗议活动从一开始的和平示威，到后来包含激烈对抗。在芝加哥，有数千人在市区进行游行，抗议移民突袭和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在当地的联邦大楼外，有数十名抗议者与警察发生了对峙，最终有17人被逮捕。这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暴露了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激烈对抗，更揭示了美国社会日益加剧的政治分裂。支持特朗普的群体认为，这些抗议活动是非法移民和社会问题的必然结果。不过反对者则是将其视为对民主自由的维护，认为政府应该尊重基本的人权与法治。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感谢您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由艾娃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友好，6月12号，印度航空公司一架载有242人的波音787梦想客机从西部的艾哈迈达巴德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这对总部位于西雅图的美国飞机制造商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的打击。确定事故原因的调查也将开始。面对质询，波音公司暂时表示已得知初步报告，并正在努力收集更多信息。波音787梦想这一型号的客机是在2011年推出的，此前从未发生过空难。然而，这款飞机的商业生涯起步时并不顺利。2013年初，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就对所有787飞机发出了全球禁飞令。这一罕见决定是在一系列灾难性的锂电池起火事故后，尤其是在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87航班发生了同样事故后做出的。为此，787飞机停飞了3个月，直到波音公司找到了一个技术解决方案，在可能存在缺陷的电池外加封一个保护盒，并安装一个排气管来排出废气。当时这款新型远程飞机的问题源于波音公司决定尽可能多地将公司的生产外包。飞机 70% 的零部件由全球约50家供应商生产，其中 35% 在日本。迪尔集团咨询公司的航空航天和国防专家理查德·阿布拉菲亚指出，787型飞机在推出时，批评人士认为在认证程序完成之前就仓促地将它投入了使用。尽管开局波折不断，但多年来787最终还是获得了市场认可。波音公司共获得2598份787客机的订单，其中889架尚未交付。据波音公司称，目前共有1175架梦想飞机在服役，这些飞机已经飞行了500多万次，每天为80家航空公司运送约48万名乘客。787客机的载客量已经突破了10亿人次大关。设计梦想飞机的初衷是为了跟上航空运输蓬勃发展的步伐。根据空客和波音的一致预测，2006年全球机队规模为16780架飞机，到2024年已增至27150架，并将翻一番达到近50000架。这次印度坠机事故可能会使波音公司的扭亏为盈变得更加复杂。波音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上任不到一年，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未来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美国这家飞机制造商的财务状况已经是捉襟见肘。2024年波音的销售额为 665.2 亿美元，亏损额高达 118.2 亿美元。今年4月，奥特伯格以106亿美元的价格将公司的导航部门售出，给自己争取了一些喘息的空间。这笔钱被用来减轻公司预计高达58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最重要的是，自2018年底和2019年春，波音737 MAX 机型相继发生2起坠机事故，造成34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死亡，由此暴露出一再出现的生产质量问题。自此，波音的形象严重受损。更重要的是，未来的新型远程喷气式飞机 777X 至今仍未通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认证。接下来的两款737飞机 MAX 7和 MAX 10也尚未获得空管局的批准。此前，监管当局的执法一直相当宽松，可如今却变得非常严格。他们已决定对737 MAX 的产量限制在每个月最多38架，这使波音公司有时间确保自己的生产质量。不过，波音公司仍然无法避免2起737 MAX 坠机事故中遇难者家属提起的诉讼。诉讼可能会让波音公司损失惨重。今年5月， 美国飞机制造商与当局司法部门达成协议，支付11亿美元来避免刑事审判，但仍有部分遇难者家属未参与和解程序，并计划通过法律途径追责，所以波音未来仍面临高额赔偿的风险。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由杨梅编播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继续关注在法国尼斯举办的联合国海洋峰会。
在尼斯海洋大会上，来自中国的海洋研究科研人员在会上发布了全球海洋综合治理工具包，引发了与会人员的关注。那么全球海洋治理工具包究竟有哪些工具？它们对保护海洋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请牵头研制出工具包的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的乔方丽教授来做一个具体的介绍。乔教授2021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23年当选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海洋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他说，
我的研究呢，主要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大家都想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准确的知道未来发生什么，我们对于防灾减灾，对于很多的事情都能提供这个科学的这种支撑。那么我呢，就是这些几十年的工作呢，就是围绕着如何提升海洋啊、台风和气候的这个预测预报能力，这是我的主要的这个方向。
啊，就是跟数学有关的是吧？就是那种气候模拟模式那种方面的研究。
完全对，就是做这种模式。
嗯，
模式以后呢，它是完全是基于数学的、物理的这么一些过程，然后呢，把这个放到计算机里边去，我们能够去计算，能够预测未来，就跟天气预报一样啊，我们就知道未来的天气怎么样。海洋的话，我们也需要这种预测预报。这个气候模式呢，其实现在做的非常多，就在这个像这个最知名的呢，就是国际气候的模式比较计划，叫 CMIP。这个 CMIP 呢，就是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模式，大家拿在一起，对一些过去的历史进行一些比较，然后呢，再看未来，预测未来100年，未来这个更长的时间，整个的气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其实现在呢，在全球啊，参加这个 CMIP 的，就是国际模式比较计划的，有这种接近七八十个模式吧。然后我们中国呢，大概有六七家来参加这个模式比较的计划。这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项工作，就是对于气候预测来讲的话呢，目前呢还是它的精度非常低的。就是我们想知道，你看明年我们这个过去这个未来这一年当中，它能不能是这个地方是旱还是涝，是高温还是低温？其实这个预测呢，它的精度是不准的。那我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找到了一个解决途径。怎么办呢？就是原来在这个预测预报当中都完全没有考虑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海边看见的海浪。
嗯，
这个海浪呢，原来认为就是说一会儿就过去了，因为它的是这个时间尺度特别短，只有几秒钟，对吧？十秒左右。那么我们所谈的这个气候呢，都是这种几年的、几十年的、几百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动的就把这个东西就切分开了，就是说这个过程时间太小了，不考虑在里边。但是我们就发现啊，这个海浪这个过程啊，其实特别的重要。加入这个东西以后呢，就可以把气候的这个预测的能力大幅的提升。比方说我们大致可以提升它的这个精度的 50% 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跳跃。因为这个对于这个气候的这个预测呀，每一个小的进步都是非常困难的。这样我们就是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呢应用到这个实践当中去。那么到现在呢，很多的这些发达国家，比方说美国呀、欧洲这边啊，很多的国家都在用我们这个理论来提升他们的模式。这是大概我做的工作。
气候就是我知道也有学者研究那些 什么冰星啊、红星啊什么的，从过去预测未来嘛，是吧？那这个海浪的研究是不是也是一样的，这个类似的推理呢？
是一样的，但是它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说这是一个纯粹物理的。你看我们到这个海边去，我们第一个看见的东西往往是海浪，对吧？其他的东西都我们看见是海水的温度的变化啊，海水的流动啊，我们都看不到。我们看见的都是海浪，你看看任何的这个海洋的组织，现在不说是百分之百，百分之八九十的这个海洋的研究机构做那个 logo 的时候，都是用海浪作为他们的标识，也就是个海浪在海洋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这些过去这几十年啊，一直是大家把它分开研究，就是认为它的尺度之间有跨尺度的，它过不去。但是我们就发现啊，这个海浪呢和这个气候之间啊，它是完全可以过去的。它通过好几个这种过程，比方说我们讲这个海洋和大气之间的这个热量交换，这个热量交换呢，因为气候变化就是一个热量交换的问题啊。我们这个气候变暖了，我们的热量到哪里去了？ 90% 到了海洋当中去，所以是海洋就暖化，所以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存在了。但是呢，这个海洋和大气之间的这个交换啊，原来我们都是常规的，和陆地一样，我们认为和陆地一样。但是呢，因为有这个波浪，它存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波浪啊，特别是在刮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海面上有个雾蒙蒙的一层的东西。那么这个雾蒙蒙的东西呢，我们叫飞沫，叫 sea spray。这个 sea spray 啊，它就在这个海洋和大气之间啊，大量的传输热量。大家可以想象啊，只要把热量改了以后，整个的从海洋到大气的热量一改，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过程。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这个刮风，你比方说这个风一刮以后，我们这个海洋呢就会驱动这个海浪产生。那么我们原来啊，这个全世界都这么认为，就是这个风朝哪个地方，我们给的这个风应力的这个方向就朝哪个地方。因为真正的力才是真正的在数学模型当中用到的东西，不是风本身。那么这个风和风应力呢，原来认为就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就实际的观测就发现它不一个方向，它经常是偏了一个角度，甚至是相反的。也就是说风比方说朝东吹，有的时候呢它的风应力是朝西的，那这个就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认知。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海浪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啊，原来就没有被充分的认识到，也没有被考虑到气候的预测过程当中去，所以我们的预测啊，现在面临了非常多的问题，很不准确。那么我们把这个过程加进去以后啊，就发现对海洋、对大气、对整个的气候系统啊，就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这个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点，也是对世界的呢科技的这么一个贡献。我们当发展出这套理论来以后的话呢，包括美国呀，包括欧洲这边的，你看法国呀、德国呀，我们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啊，就来检验这套理论。当你提出一个东西来，它不会一下子就会被接受的，就是说他看看到底是怎么样。比方说美国的，他检验完了以后，哎，他说这个确实管用。
嗯，
那么这欧洲的、德国的阿韦研究所里边，哎，放进去以后，他说把海洋里边那个误差啊，就去掉了一大部分。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说这个理论确实是非常的有效。经过这种反复的测试以后的话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海洋的研究机构、气候的研究机构就认识到，我们应该把波浪这个过程考虑进去。因为原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是分离的，就是说这是两个不相干的一个过程。
嗯，这个非常有意思。那您跟这边法国的哪些科研机构合作呢？
这边法国的呢，我们现在正在和这个就是这个麦卡托，他们也是做一个海洋预测预报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在跟他们呢进行一些沟通啊。我们正在推进了一个呢，就是在联合国海洋十年底下推进一个大的科学计划。我们这些计划的话呢，也会邀请这个法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学家会参与到里边来。
那我们再联系到今天这个海洋大会的主题啊，就您这些理论对海浪的研究对保护海洋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其实海洋的话呢，它是一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石。我们怎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减灾防灾。那么减灾防灾里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我们来一个灾害以后我们可以防它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提前预知，准确的预知它。这个准确的预报这就非常重要。那我们做的这个的话呢，就是要 提供一个准确的预报。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会再谈一个，就是发布一个工具包。这个工具包呢，就是说当你这个决策者，因为决策者不是科学家，他需要的东西是一个简单易行的这么一个信息系统啊，他看到了以后我就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应对啊，气候变化怎么应对，海洋灾害怎么应对，比方说人落水了啊，我们的搜救到哪里搜救，比方说海里有这个漂的油膜，它会影响多大的范围，那么这些里边呢都是可以通过海洋的预测进行一个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
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这个2018年这个7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泰国普吉岛就发生了一个翻船事件。这个船翻了以后的话呢，因为第一个就是搜救，这搜救人往哪个地方去。其实最安全的搜救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以这个事故地点为圆心，画一个圆，我们进行搜救。但是这个搜救呢，就会劳命伤财的，就会很多的人力物力。如果我们知道它往哪个地方飘，是不是我们的搜救就非常集中？那么我们通过预测的话呢，我们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扇形区域来。那么这个扇形区域呢，就相当于整个圆的面积的 10% 左右。我们就在这个区域里进行搜救。那么最后呢，所有的发现的这些落水者都在这个区域里发现了，这就说明我们可以准确的预测这个东西，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和民众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
那就关于预告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海啸啊这些那么严重的灾难的预告，你的这个模式能够怎么样帮助气象部门预测的？
其实现在所有的预测哈，就是包括各种各样的预测，当然你比如说气候的预测，气候的预测我们今年对法国来讲，对尼斯来讲，它是旱还是涝，它对于这个地方今年是高温还是低温，那它这些都是预测预报的内容。那么经过我们这个改进了这个气候模式，我们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就会得到大幅的提升。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个东西就预测所有的东西呢？也不是。你比方说这个海啸啊，这就不是我们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就是我们目前就没有包括这个东西。但是海啸的预测是比较容易预测的，因为这个在所有的海洋的预测当中呢，它是一个二维的过程，非常简单的，对预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反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预测。海啸预测的关键啊，就是说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当你发生了以后，然后再去做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那跟地震一样，其实
它就是地震引发的，
就是
地震引发了海啸。但这个地震呢，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它，我们只有当地震发生了之后，我们迅速的启动这个东西，说哦，在哪里地震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会造成多大的一个冲击，这个冲击在海洋里怎么传播，这就是海啸的一个过程。
非常感谢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的乔方丽教授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尼斯海洋大会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黑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尼古拉编播的法语世界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20集。今天是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本次节目介绍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的边境港口城市基格马。法语高中校长兼教务主管接受当地法广俱乐部主席阿兰采访，话题围绕法语教学和应用。这一访谈是法广粉丝俱乐部创立30周年的内容之一。这期节目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地处赤道以南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是以英语和斯瓦西里语为官方语言，但在位于坦嘎尼喀湖畔的该国边境重镇基格马则临近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和卢旺达这些法语圈成员国，所以法语在坦桑尼亚的这片地区受到重视，并拥有一所名为刚果教育中心的法语学校。利用当地组织法语圈活动之际，这一法语教学机构的高中校长詹森接受了基格马法广俱乐部主席的专访。 这位法语高中的校长首先做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他说
Bonjour, je m'appelle Jean-San Kongkwazagabe。
早上好，我叫詹森，在学校里我肩负校长的职责，主管教务活动。詹森校长接着指出，我们使用法语教学，但坦桑尼亚是英语国家，所以需要尽量给予更多的契机和活动，让学生们可以更多地去运用法语和实践法语。
Manipuler puisse pratiquer la langue française.
那这所位于英语国家里的法语高中使用什么教材呢？就此，詹森校长解释说。我们用法语教学，法语是这所学校的正式语言，教学使用的也是法语。刚果金在地域上是法语国家，也是全球说法语的人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跟随和尊重刚果的教学大纲，考试的试卷来自刚果，教育督导也是从那边调过来，他们来到坦桑尼亚考试也如同那个国度里的学生们。基格玛法广俱乐部在当地的法语高中内主办了最后一周的法语圈活动，那詹森校长感觉如何？他就此回答说
En tout cas, les activités à mon sens ont été vraiment splendides。
总之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十分出色，符合法语圈这个大社区活动闭幕的水平高度。学习法语的同学们都十分的高兴，十分的积极，气氛甚佳，问题也是十分的丰富和多样，围绕语言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历史、地理还有数学。在这一专访结束前，坦桑尼亚基格玛刚果教育中心法语高中校长还就法广节目及当地法广俱乐部的活动表示了他的看法。詹森校长说
Je suis RFI depuis longtemps, c'est ma chaîne préférée。
我跟听法广节目很久了，这是我钟爱的电台，我尤其喜欢新闻节目，13:30的新闻广播内容是非洲。我建议法广俱乐部要加强活动，促进学习法语同学们之间的会晤，不论是月度的还是每个星期的，以便给予说法语的人们更多的机会来表达。建议成倍地增加活动，每年至少3-4次，那才能算不错。
Multiplier beaucoup plus les activités par an au moins 3 ou 4 fois, cela ne serait pas mauvais.
Club RFI, de loin, l'émission la plus proche. Club RFI, de loin, l'émission
la plus proche. 各位听友和网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第120集，法广粉丝俱乐部创立30周年，坦桑尼亚基格玛法语高中校长接受当地法广俱乐部主席专访，介绍刚果教育中心这所法语高中的教务及当地的法语活动，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本台法广俱乐部主持人艾里克及音频和文字资料组的支持，还有技术人员苏慧亚和 Virgil 的协助，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时间段里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今天2025年6月13号星期五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苏黑尼亚和 Virgil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由法广制作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要播出的是 Mission Paris 系列的第五课，欢迎您的收听。我们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2000分，您有一个新的工具。您知道要去哪儿？
巴黎不是你啊，诺特丹。
但是您知道要找的是什么吗？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艾娃，现在要解开谜底，去圣母院看看什么是布基尼斯的。
Bon, tu comprends? Quand tu as besoin d'un taxi, tu m'appelles et hop, je viens.
Non, je ne comprends pas.
Bon. Taxi, bouton, bip bip. Et hop, Edmond. D'accord?
Oh, d'accord. 每次我需要出租车，只要拿遥控器按一下，它就来了，真棒。
哎，现在我们可以行动了吗？
听你的指挥，头。Edmond?
Oui, mademoiselle. Alors, la Tour Eiffel, le Trocadéro, l'Opéra, Versailles?
Bouquiniste.
Bouquiniste? Et lequel? Il y a 6, 8, 10 bouquinistes sur chaque quai.
Bouquiniste à Notre-Dame.
Ah, d'accord. Très bien. C'est un monument unique.Et voilà, Notre-Dame de Paris, les bouquinistes.
旧书商，当然了。Merci, monsieur.
À bientôt, Eva.
À bientôt.
Guarda, guarda, ecco c'è Notre-Dame, la cathédrale de Paris, è un monumento unico.
C'est combien la visite?
Waouh, 真漂亮。
这就是教堂，对吗？爱德蒙说了些什么来着？Six, huit, dix bouquinistes.
他想说，塞纳河边有很多旧书商，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事要做。
信息必须存档，请现在存录。
艾娃，现在需要将这一部分指令存档。
什么？现在？那不管旧书商了吗？
待会儿再说，接电话，否则我们就完了。
好。喂。
输入使命的指令。
我必须挫败一个针对共和国的威胁。
输入线索。
首先，在火车站，一个信使和我交谈。
Vous êtes Eva? Je suis le messager.
他让我去 Allée A, 第二 Henri, 给了我一个密码。
Écoutez, 1, 8, 5, 2。
第一个线索，密码1852。然后密码打开了车站行李处的一个保险柜，里面的书上有一个谜语。
La statue do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La statue domine? 啊，俯视。第二个线索，雕像俯视死人。接下来，我被一个消防救护员拉住了。
Tout va bien, madame. Je suis pompier.
但是我成功脱身，而且甩掉了几个警察。一个意想不到的同盟带我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
巴黎布基尼斯啊，诺特丹。
第三个线索，旧书商和巴黎圣母院。然后我被卷进了示威的人群，有一个戴黑帽子的家伙跟踪我。多亏我的第一个工具出租车司机 Edmond 把我救了出来。
Enchanté, Eva. Je m'appelle Edmond, le taxi.
最后埃德蒙开车送我到了圣母院前的旧书摊。报告结束。
信息存录完毕。您现在有3000分，三次生命。您通过了第一级。
雕像俯视死人，但在哪儿？
哦，墓地里，
或是博物馆，
或教堂，
也许是一座建筑物。但剩下的句子是什么意思呢？
没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啊，真搞不懂。
准备进入第二级游戏阶段，下一步找到正确的旧书商以揭开谜底。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